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现在舒服服服地坐在沙发上，吃着刚送到的外卖，或者刷着最新的一季热门剧集，甚至包括你明天一早去打卡上班，这一切看似都是你自由意志的选择，对吧？
大家都觉得是自己选的。
对，但实际上，有没有可能有一套完全隐藏的底层算法，或者说规则，在悄悄为你铺好了所有的轨道？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主持人，我们要帮你拆解这些隐藏在生活背后的硬核逻辑。
很高兴能一起聊聊。
其实今天我们要深入挖掘的这些资料，真的是会让人有那种哇，突然顿悟的感觉。我们今天要揪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商业模式。
没错，为了让大家能立刻抓住重点，我们先来做一个假设。如果你把时间往回拨个30年，假设你在美国蒙大拿州的一个叫纳杜普的小镇长大，你的生活轨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对，那个地方以前就是煤矿小镇。
是的，你大概率就是下井挖煤，你的目标极其单纯，就是把地下的煤炭挖出来，运到地面，然后老板把它卖掉。这就是那种最传统的制造然后销售的系统，简单直接，一目了然。
但是，这里就是最魔幻的地方了。如果你今天此时此刻还在纳杜普那个地方工作，煤矿早就关得一干二净了。
确实。
你每天的工作任务很可能是站在一个超级巨大的仓库里，面前全是从 Target 这种大型零售商那里退回来的巨大纸箱。你的工作是把它拆开、分类，再装进更小的盒子里，然后等 UPS 的卡车来拉走。
也就是 Amazon 的物流仓库。
没错，本质上你从一个挖煤的工人变成了 Amazon 庞大逆向物流系统里的一个节点。表面上看，这好像只是产业的更迭。但今天我们要通过这些深度资料告诉你的核心是，这背后是商业模式在重新定义一切。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当你了解了这些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你就会立刻清楚，在现实生活中，你到底该做一个消费者，还是做一个投资者。这其实就是资料里提到的加德堡那个案例，对吧？
对，家得宝，也就是 Home Depot，50年前他刚创立的时候，美国根本不缺五金店，街头巷绕全都是。
都是那种本地的家庭小店。
是的，家得宝并没有发明更好用的锤子，也没有发明更锋利的锯子，他们发明的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竞争，也就是把店开在租金极便宜的远郊，搞那种极其巨大的仓储式店面。
然后商品选择多到让人眼花缭乱。
没错，海量的选择，这种庞大的采购量给了他们极强的议价权，进货成本被大幅压低。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那些本地小五金店就毫无还手之力了。
这里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这就好比你以为自己在玩一场比拼热情服务的过家家游戏，但实际上你身处的是一个名叫供应链效率的巨型大富翁棋盘里。
这个比喻太准了，商业模式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好的工作表现。
对，评判标准变了。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家得宝的采购员，你的绩效考核绝对不是去帮顾客找某一把极具匠心的冷门小刻刀。
那肯定不行，因为量太少了。
对，你的目标是确保大宗商品的吞吐效率。如果你是店长，你的首要任务是维持这台巨大机器的顺畅运转，避免库存争议，而不是像以前小店老板那样去记住每一个进门顾客和他们家狗的名字。
因为如果顾客愿意多开10分钟的车来换取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选择，那贴心服务就根本不是这门生意的核心了。
完全准确，如果你不知道规则变了，你注定会输得很惨。
那既然商业模式决定了规则，这就引出了资料中探讨的另一个极其反直觉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棋盘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客户？
这个话题真的太颠覆了。我们拿吉列的剃须刀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个经典的刀片模式。
对，刀把卖得极便宜，甚至白送给你，然后通过昂贵的刀片持续从你口袋里掏钱。但这还算是容易理解的。资料里提到，把这种机制玩到极致的其实是麦当劳。
等等，麦当劳的客户不就是去买汉堡的人吗？
直觉上是这样，对吧？但麦当劳真正的原始的客户其实根本不是买汉堡的人，
那是谁？
是购买特许经营权的人，
加盟商。
哇，对，资料里确实重点分析了这个。
麦当劳总部的核心业务是房地产和特许经营系统，
他们真正的客户是加盟商，总部的任务是满足加盟商的需求，让他们赚到钱。汉堡其实只是用来帮加盟商支付房租的现金流工具。
难怪资料里提到一个特别讽刺的细节，麦当劳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就是巨无霸汉堡，它竟然不是总部的中央厨房发明的。
没错，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基层加盟商自己搞出来的。
可是等等，如果麦当劳的中央机构连巨无霸这种本雷打级别的产品都发明不出来，这难道不是这个商业模式本身巨大的系统缺陷吗？感觉总部完全没有创新能力啊。
恰恰相反，这刚好证明了这种模式极其强大。如果总部的任务是发明全世界最好吃的汉堡，那巨无霸由加盟商发明就是总部的失职。但总部的产品不是汉堡，而是特许经营系统。
哦，我明白了，总部的任务是搭建土壤。
对，总部构建了一个能让边界挪点自发创新的强大网络。加盟商发明了巨无霸，总部只需要把它标准化，然后分发到全球。系统跟随着钱和影响力的方向运转，这就是本质。
顺着这个逻辑，像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这样的平台也就完全解释得通了。你以为你在一个有趣的游乐场里，但其实你根本不是客户，你是产品。
没错，支付账单的广告商才是真正的客户，包括 Uber 也是。他们不需要拥有汽车，他们拥有的是信息，是通过你口袋里的超级计算机建立的信任机制。
这种反向操作真的太有意思了。其实不仅是这些科技巨头和快餐巨头，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内容和食物的时候，新旧商业模式的碰撞就变得更加明显。比如好莱坞和 Netflix 的对比，
这个案例非常经典。好莱坞电影制片厂这100年来，他们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基于稀缺性的。周末的档期，电影院的座位全都是有限的，
所以他们必须去砸大钱拍像大白鲨这种能吸引所有人的重磅炸弹。
但 Netflix 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物理法则，他们面对的是无穷大无稀缺的模型，
货架空间是无限的。
对，所以 Netflix 现在的核心业务根本不是吸引大众来注册，因为主流人群早就注册过了。他们的核心算法是防止现有的订阅用户取消服务。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所以传统电影厂就像是在卖演唱会门票，必须要场场爆满，而 Netflix 其实是在开一家巨型连锁健身房。
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只要这家健身房里的器材足够多，哪怕有几台别处根本没有的奇奇怪怪的极品器械，就算你一个月只用一次，你也会深吸一口气，觉得我不能退订，我下个月肯定会用的。
就是这样，所以当传统电影人看到 Netflix 花重金去投资一部极其冷门、受众极窄的奇葩剧集时，他们会觉得这简直毫无理智。
因为他们还带着单片票房回收的旧眼睛。
没错，但在 Netflix 系统里，只要这部剧能让10万个边缘用户不点那个取消订阅的按钮，这个商业模式就完全跑通了。这就是为了防止流失而做出的反常识决策。
这种不迎合大众专门制造惊喜的逻辑，在超市领域也有一个完美的对照组，就是资料里提到的 Trader Joe's， 国内很多人叫它缺德舅。
Trader Joe's 的模式简直是对传统超市的直接打脸。你如果去普通的 Safeway， 冰柜里全是大品牌在拼个你死我活，但 Trader Joe's 根本不卖那些别人都在卖的知名品牌。
他们是找供应商代工，全部印上自己的 logo。
对，而且他们卖的不是生存必需的卡路里，他们卖的是资料里叫做娱乐食物。
对，娱乐食物，比如那张传单上写的巧克力熔岩面疙瘩，用巧克力做的意大利土豆面食，这听起来太离谱了。
但就这对了，如果你想要普通的卫生纸和牛奶，你去沃尔玛，你去 Trader Joe's 是为了填满你的食品储藏室，并且在打开柜子的时候脸上能露出微笑。他们专注于创造别处没有的惊喜。
商业模式真的完全决定了产品的长相。
但更有冲击力的是，资料的下一部分提到，商业模式不仅改变了数字世界和超市里的商品，它甚至正在疯狂地重塑我们所在的物理空间。
你是说餐饮业的那个例子吧？
对，过去我们要么去高速公路旁边的路边小吃店，那种 diner， 它的核心就是快，
员工目标是赶紧翻台，避免混乱，因为克库克只是来填饱肚子的。
另外一种极端就是 Danny Meyer 那种高级餐厅，你进去吃一顿要花70-80美元。对，员工的任务是创造一种对得起这个高昂价格的极致体验。但不管是 diner 还是高级餐厅，他们都得有个真实的店面。而现在幽灵厨房 Ghost Kitchens 出现了。
这是对外卖平台模式最极致的应用。既然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点餐动作都变成了在手机屏幕上看着修过的高清图片直接下单，那餐厅凭什么还要花巨资在市中心租那个带玻璃橱窗的店面呢？
现在的玩法是在城镇郊区极其廉价的办公楼三层，里面只有一个巨大的厨房，同一个厨师团队在同一个炉灶旁同时做着泰国菜、埃及菜、法国菜和日本寿司。
所有的物理空间成本、服务员成本全部被剥离了，只剩下纯粹的食物生产和物流派送。
可是等等，幽灵厨房听起来确实是效率拉满，但就难道不是有点反乌托邦吗？
怎么说？
我们是不是为了极致的便利，彻底抹杀了烹饪的文化灵魂，就是人与人之间在餐厅里那种真实的社区连接，全都没了，全变成了冰冷的外卖盒子？
其实我们并没有抹杀它，商业模式只是非常冷酷地把受众需求给分层了。
分层？
对，过去你吃什么和在哪吃有什么体验是强行绑定在一起的，现在这两者被彻底剥离了。如果你只是想在这个周二的晚上快速摄取热量，幽灵厨房满足你，价格便宜，效率高。
嗯，确实是这样。
但如果你想要那种真实的社区连接、优美的灯光和贴心的服务，你依然可以去 Danny Meyer 的餐厅，只是你需要极其明确的为这种物理体验额外支付那80美元。商业模式给了我们更明确的选择权。
哇，所以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台巨大的分拣机。这就完美的过渡到了资料的最后一个核心部分。这不仅是企业的事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的大脑里其实也运行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
这个转变非常关键。我们大脑里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叙事。
对，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内在的模型，我们就根本无法改变人生的产出。资料里举了一个叫 Nikki 的听众的例子。他来自好莱坞，过去遭受过精神和身体的虐待。
他遇到的困境是，每次他想要去做一些创意的艺术的工作时，还没开始，内心就充满了极度的怀疑和无助感，直接就死机了。
这就像是他的大脑里还在运行这一台为了应对极度危险和混乱而设计的旧款操作系统，但他却非要在上面跑一个需要高度自由和放松的创意软件，系统根本就不兼容。
没错，就像 Uber 如果迷失了自我，就必须回归核心模型一样。当我们被过去的创伤卡住时，我们也需要重新校准内部的算法。针对这点，资料里给出了两个非常硬核的步骤。
步骤一，改变讲述事情的顺序。过去的创伤肯定是真实发生过的，这个改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内在对话的开场白。
对，不要总是一上来就说我受过伤，我不擅长这个，
而是要强行把我非常聪明，我口才很好，我身体健康，我在乎如何把事情变好，这些叙事提到最前面。这其实就是在重新设定你人生的优先级。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更绝，也是极具操作性的一步，匿名开始创造。
去开个播客或者写一个播客，每天做，每周发，用一个化名，而且最重要的一条铁律是，绝对绝对不要看评论。
不看评论这一点，其实就是在切断旧的商业模式。
怎么理解？
因为看评论就意味着你还在渴求外部的验证，你还在用别人的评价来作为你的计分板。而匿名创造就是为了帮你关闭旧的循环，建立一个完全由你自己定义的闭环。
只要你坚持做下去，量变引起质变，总有一天你可以堂堂正正地开始用新的身份讲故事了。我是一个播客，我是一个作家。
对，讲述我们故事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活出一个全新的故事。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过去那些痛苦的经历就像是我们人生里的加的宝，用庞大的体量强势地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脑海里开一家自己的 Trader Jones。 去创造专属于自己的极其特殊的价值，即使一开始只有你一个人欣赏那份巧克力熔岩面疙瘩。
总结得太好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商业模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决定了从蒙大纳的仓库到外卖平台的幽灵企业的运作规则的。更重要的是，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理解这些模型是为了不让自己盲目地成为别人的产品，并有意识地设计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模型。
是的，在这里我也想给所有的听众留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思考题。
大家注意听了。
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弄清楚你在系统里到底是客户还是产品，这至关重要。所以今天结束时，你不妨拿出手机审视一下你最常用的三个 APP。
最常用的三个？
对，如果你在这三个系统里发现自己其实是被免费卖掉的那个产品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你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才能夺回主动权，重新成为自己时间和注意力的投资者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解析，期待下一次继续和你一起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我们下次见。
再见。